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纽约州风暴肆虐橙郡，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美国盟友多数反对使用集束弹。美国销毁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向无化学武器恐怖的世界行近一步。中共限制关键金属材料出口，提醒各国减少对它的依赖。太阳风暴影响美国17个州，星期四可以见到北极光。参议员舒默要求 FDA 调查 Prime 能量饮品的咖啡因含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纽约州受风暴吹袭，9号落倾盆大雨，引发威胁性命的洪水，街道成为泽国，桥梁被水冲毁。州长霍楚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已经对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东南部地区发出洪水警报。纽约市在官方网站表示，洪水警报将会持续到10号上午6点。低洼地方排水不好或者靠近溪流的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洪水威胁。霍楚尔宣布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橙郡和位于纽约州中部的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他说200毫米的雨量引发威胁性的洪水。州长办公室说，截至9号晚已经有超过12000人没有电用。国家气象局说，他们接获多宗通报，包括橙郡东部发生严重洪水，以及有人被困车内。截至9号晚8点，至少5个郡的高速公路已经关闭，其中包括位于纽约市北方和哈德逊河接壤的威斯切斯特郡。州长办公室说，纽约州10号预料将会受到更多风暴吹袭。拜登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保证只会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使用这些集束弹，不会在俄罗斯使用。集束弹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小型炸弹，能够在一个广泛区域肆意杀人，被百多个国家禁止使用，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禁止。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认为，拜登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支持该国反攻俄罗斯的做法并没错，但是对乌克兰积极提供军事和人道支持的加拿大就坚持全面履行2008年通过的奥斯陆集束弹药公约。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声明说，我们严肃履行我们对公约的义务，鼓励公约在全球通过。英国首相辛米诚上星期六表明，公约禁止集束弹药的生产或者使用。西班牙亦都对集束弹说不。德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反对美国的决定。拜登总统上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销毁了他储存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完成了该国为销毁这种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大规模使用的致命性武器而作出的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根据美国参议院在1997年批准的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和其他签署国必须在2023年9月30号之前销毁他们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拜登在白宫的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已经安全销毁了他储存的最后一种弹药，这令我们距离一个无化学武器恐怖的世界更接近了一步。 美国国防部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金斯顿里夫表示，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公布的化学武器100%都已经被销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的国家终于履行了承诺，清除了我们军火库里面的这种邪恶的武器。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00,000人死于化学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武器在全球造成超过100,000人的伤亡。中共7月3号宣布，由8月1号起对加铜者以及其他化学物品出口实施限制。据彭博社7月8号报道，雷诺公司董事长蔡纳德因为这样睡不着，他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金属之战。除了蔡纳德之外，荷兰、德国、日本、南韩和台湾都纷纷表示对大陆限制关键材料出口的关注。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中国上星期决定限制出口用于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和导弹系统的两种矿物，这不单只是一种贸易层面的行动，此举还提醒大家要注意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也就是中方有意愿在与美国日益升级的抗衡之中用这些资源发出警告。拜登政府已经将减少美国对中国矿物的依赖作为优先事项，主要措施是标志性的绿色投资设计，即是通胀削减法案，而另一项基础设施投资及就业法案就会拨款数以百万计美元促进关键矿产的开采，并且授权联邦政府为增加国内资源供应的项目提供贷款。由于上星期的一场地磁风暴影响了大气层，预计美国17个州的居民这个星期四可以一睹北极光的美景。据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地球物理研究所预测，星期四在阿拉斯加、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密歇根、纽约、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印第安纳、缅因和马里兰等17个州都可以见到北极光，包括温哥华在内的加拿大一些地区也都可以观赏到这个天文现象。地磁活动越强，极光就越光。随着这一天的到临，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 NOAA 将会监测这些地磁活动，并且发出该机构的预报。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北极光的最好时间是当地时间夜晚10点至到凌晨2点，有兴趣看的朋友就应该远离城市的光害。 Prime 是一种流行的运动能量饮品，尤其受儿童和青少年欢迎，但是 Prime 饮品之中的咖啡因含量就引起公众怀疑。星期日，美国联邦议员舒默呼吁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进行调查。尼日利亚裔英国 YouTuber 饶舌歌手和拳击手 KSI 去年推出这款能量饮品，每樽含有200毫克咖啡因，这种饮品经常出现在 TikTok 等社交媒体网站。据该网站说，它已经超越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饮品公司，但是该饮品在未成年人之中受欢迎的程度令人不安。因为根据美国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的数据，它的咖啡因含量是12至18岁人群当中每日建议摄取量的2倍。美国、英国和澳洲的医疗专业人士警告家长要注意这种能量饮品，而一些学校就完全禁止在校园内饮用这些饮品。
据南非总统拉马佛沙礼拜日表示，虽然国际刑事法庭正在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普京已经受邀参加下个月的金砖五国峰会，并且强调这个峰会将会实体举行。拉马佛沙在当地电视直播简报上边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我们致力于举行实体的金砖五国峰会，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彼此。他强调，我们已经接近3年没有举行实体峰会。 所以今次会议不会是网上的。但他并没有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亲自出席峰会。普京目前正因为俄罗斯涉嫌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而遭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如果普京踏足南非，理论上南非应该要将他逮捕。不过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南非一直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宣称自己立场公正，愿意推动双方对话。根据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扶植的当局礼拜日表示，他们在黑赤市附近击落一枚巡航导弹，并短暂封锁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的黑赤大桥，或称为克里米亚大桥。据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瑟诺夫说，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这一枚导弹，并未造成任何损害或人员伤亡，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包括导弹的类型及它的来源。目前这一类远离俄乌边境前线或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事件，已经是开打超过500日的俄乌战争的常态。而邻近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当局礼拜日亦报告击落一枚导弹。州长戈鲁别夫说，这枚导弹是由乌克兰制造，它的碎片有损坏几栋建筑物的屋顶，幸好目前没有死伤的通报。俄国7月10号警告，饱受战争冲突之苦的苏丹正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据法新社报道，苏丹卫生部表示，首都黑土木的姐妹城市因图曼8号遭到空袭，造成22人死亡，大量平民受伤。今次空袭是苏丹爆发内战近3个月以来引起公愤的最新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副发言人哈克谴责因图曼的空袭，并且说今次空袭据报至少造成22人丧生，另有几十人受伤。哈克说，武装部队之间的持续战争已经将苏丹推向全面内战的边缘，这个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深深的担忧。黑土木国际机场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宣布，民航当局已经将苏丹领空关闭期限延长到7月31号。唯有经过批准的人道主义和撤离航班不在这个限制里面。截至到目前，大约有3000人在内战中丧生。行暴者通报大量性暴力事件。还有目击者提到针对特定种族的杀戮行动。抢劫亦都十分普遍。联合国警告达佛西部地区可能存在危害人类的罪行。礼拜日，整个角逐总统大选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如果他胜选入主白宫，会采取行动撤销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德桑蒂斯礼拜日在接受霍士礼拜日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我会赞成这样做。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国会配合，但我会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以期能够向着那个方向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是在2000年的时候表决通过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当时中共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目前美中关系已经紧张多年，包括多项关系国家安全的议题，好像台湾、美国对先进科技的出口限制、中共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人权问题、COVID-19 起源和贸易关税等。而德桑蒂斯亦强调，中共仍然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表示，美军上个礼拜五曾经进行一次无人机袭击，杀死了叙利亚东部的一名伊斯兰国头目。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袭击是由当地较早时候遭到俄罗斯飞机骚扰的同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所执行。而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已经导致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头目乌萨马·穆哈吉尔死亡。但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关于穆哈吉尔身份的更多细节。中央司令部司令米高·库里拉将军在新闻稿中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整个地区击败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 不单止对这个地区，对其他地区来讲亦都是一样。虽然 COVID-19 疫情在美国已经逐渐消退，但随着来自不同地区人群的涌入，导致美国边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引发民众对结核病 TB 和其他在美国不常见的传染病传入美国的担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之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结核病人人数上升了 5%， 达到大约8300例。结核病是一种由空气传播的疾病，可以通过咳嗽和打乞嗤来传播。当在1882年终于找出结核病的致病细菌的时候，这个疾病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夺去了大约1/7的人口生命。而今日结核病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纽约州立大学北威尔史泰登岛大学医院急诊医学首席住院医生萨拉里博士亦对此警告说，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治疗，大约2/3患有活动性 TB 的人将会面临死亡风险。
礼拜一，总统拜登在伦敦会见了英国首相辛伟成，这个是他5日欧洲访问的第一站，这个是拜登入主白宫后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英国首相府。路透社报道，两人会晤时，辛伟成对拜登说，我们能够继续对话，这个非常好。拜登回答，我们有很多话要谈，我们的关系坚如磐石。会议结束后，拜登前往温莎城堡会见英国国王查理斯，之后他将前往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访英主要是为了在北约峰会开幕前能够协调两国立场。乌克兰战争将是这次峰会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沙利文说，辛伟成和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战略意见一致，而且两国一如既往团结一致。日前，美国东北部分地区遭遇极端洪水袭击，导致上千万人处于洪水警告之下，多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至少一人死亡。洪水淹没了纽约州部分地区道路，州长霍彩已经部署州警力和快速水上救援队以应对更多的洪水。纽约州橙园是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救援队发现一名30几岁女子被洪水冲走溺水身亡。霍彩向媒体证实，当地还有多人失踪。根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初步数据，上个礼拜日下午6小时内，橙园西点地区降雨量总共超过19厘米。 CNN 分析认为，这种暴雨在每年发生的概率只是 0.1%。 时至今日，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过25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其中包括纽约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的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暴洪和山泥倾泻，强降雨会持续一整日。星期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华格纳雇佣兵短暂叛乱多日后，普京曾经会见华格纳首领普里戈任。多家媒体报道，佩斯科夫说，普京6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与30几名官员举行了会谈，普里戈任等华格纳指挥官亦出席了会议。佩斯科夫说，会议上普京对俄罗斯战争期间前线的行动以及6月24日的兵变事件进行了评估。普京还听取了指挥官的解释，并向他们提出未来的就业选择以及在战场上的作用。指挥官就表示向普京效忠，愿意继续为祖国而战。同样在礼拜一，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主角是俄罗斯军事首脑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是普里戈任一直以来公开谴责的对象，目前普里戈任仍然行踪成谜。日前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总统拜登表示，他不认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加入北约。 拜登在 CNN 上个礼拜日播出的采访中发表了上述看法。他说，对于是否要在战争期间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他不认为北约成员国持有一致意见。这个是因为北约成员国致力于捍卫每一寸北约领土。如果被乌克兰加入北约，而战争仍在继续，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卷入战争，我们都要和俄罗斯交战。上述讲话是根据北约第五条规定，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都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拜登还表示，他已经与泽连斯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交谈，并承诺在战争期间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和武器。上个礼拜五，白宫宣布美国将首次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这个是一种有争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Prime 是一种新流行的运动能量饮品，尤其受儿童和青少年欢迎，但 Prime 中的咖啡因因含量却令人担忧。上个礼拜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呼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此进行调查。舒默说，这种饮品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在 YouTube 知名明星的支持下， Prime 饮品去年推出后引起轰动，购买者在零售店排起长龙。广告中宣传 Prime 是零糖分、低热量而且含有电解质，但其实这种饮品咖啡因含量很高，每12安士含有2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6罐可乐或2樽红牛。根据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的数据，这个是12至18岁人群每日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在美国、英国和澳洲，已经有医疗专业人士警告家长，这种饮品可能会引发儿童的心脏问题、焦虑和消化问题。一些学校已经禁止在校园内饮用 Prime。今日在立陶宛举行北约峰会的前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土耳其总统已同以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谈后，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埃尔多安一年几来一直阻止瑞典加入北约，并指控瑞典当局藏匿被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人。但在北约峰会前，经过多个钟头的谈判，他说被北约官员知将放弃反对意见。埃尔多安较早前宣布，如果欧盟同意与土耳其恢复停滞已久的入盟谈判，他就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但今日三方会谈结束后发布的声明指出，土耳其与瑞典会在反恐协调方面密切合作，并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瑞典还将积极支持恢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拜登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同战争结束联系起嚟，
面里藏针。
北京高调接待耶伦，凸显经济困境待救援。兵棋推演击沉美航母群，中共对台湾兜售恐惧遭落面。青年失业危及政权，党媒号召树立正确就业观，遭10万网友骂翻。港府斥巨资维稳，国安费高达130亿。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将参加本星期的北约峰会，
拜登目前已经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俄乌战争的结束联系起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希望获得北约的明确安全保障。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9号启程走访欧洲三国，之后将参加在这个星期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重要议题将聚焦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拜登表示，北约虽然尚未接纳乌克兰加入联盟，但将力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据路透社报道，拜登首站将前往伦敦，在第二日会晤英国首相辛伟成，然后前往温莎堡拜访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拜登将在10号晚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11号至12号的北约国家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将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将令到总统泽连斯基了解未来要怎样做才能够加入北约。拜登在早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时表示，乌克兰还未准备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拜登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得先结束，北约才能够考虑将乌克兰纳为成员国。他指出，现在被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意味着北约将会同俄罗斯开战。不过拜登承诺美国同北约盟邦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乌克兰军队提供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所需要的安全和武器。拜登认为依据北约的共同防御条例，北约这个时候被乌克兰入盟恐将卷入同俄罗斯的战争。他呼吁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持审慎态度。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反攻之际，白宫宣布向乌克兰运送威力强大的集束弹药，这样令到克里姆林宫相当愤怒。泽连斯基则在9号表示，北约这一次峰会若果能对乌克兰提出入盟邀请，将传递出对俄罗斯无所畏惧的信息。他说，基辅当局期望这一次峰会能发出明确信号，承诺乌克兰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他还指出，乌克兰在还未加入北约之前应该获得明确的安全保障，这个将是他赴维尔纽斯开会争取的目标之一。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进行了讨论，并同意将合作为乌克兰争取可能的最佳结果。杜达表示，我们团结一致将会更加强大。波兰是最力挺乌克兰的北约国家之一，曾表示希望其他北约成员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美国财长耶伦首度访华，中共罕见安排多位前后任财经高官和他会面，官媒亦释出颇为友善的氛围。分析认为，凸显中共不愿意和美国脱欧，中国经济困境仍待美国和外资伸手救援。据路透社报道，耶伦8号会见主导中国财经政策的副总理何立峰，并和对方说，尽管局势紧绷，但双方2022年的贸易总额6900亿美元攀上了历史新高，代表两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仍然热烈。耶伦指出，两国需密切沟通，并重申美国将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但这个不是赢者通吃，而是在公平的规则下良性竞争。他和何立峰说，虽然我们可能对这些行动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应该被这些的分歧和缺乏沟通导致误解，以免双边经贸关系不必要地恶化。被视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核心亲信之一的何立峰则呼吁，两国不要陷入间谍气球事件的恶化深渊中，希望双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与中方双向而行，令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下来，好起来。耶伦8号亦见到已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和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讨论美中和全球经济前景。刘鹤曾有中国经济沙皇之称， 曾是中方对美贸易谈判代表，而曾任人民银行行长16年的周小川当晚亦设宴款待耶伦。有分析认为，中方高规格接待释出的信息是希望恢复与美国接触，避免脱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和美国之音说，他不单只是见现任的领导人，还有见留学和以前的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吃饭，这个是好像以前没有过的。以前中国退休官员不太参与外事的接待，这证明中美关系连结要重新建立起来。王义维分析，中共官方和媒体高调看待耶伦这一次的访问，是深知美国政商圈并非铁板一块，和耶伦交手的都是对中国相对友善而且积极投资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中方当然要争取合作，以确保中美关系回到正轨。中国舆论和网民的反应其实不一，有拉拢者，但亦有不乏泼冷水的。南方日报报道，对于耶伦访华不必期待过高，指出耶伦仍需服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且美方对华强硬立场未出现任何松动，两国关系很难出现根本性的调整。对此，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资深副执行长颜慧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经济完全没有好像想象中可以透过习近平定调的内循环来达到明显复苏的效果。中方对耶伦热情反映出北京亦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以改善出口不振、投资和国内消费亦疲弱的经济困境。但耶伦对华立场其实软中带硬，亦非中共可以轻易拉拢的。颜慧恩说，耶伦访中除重申拜登政府政策，强调美国对华追求去风险而非脱欧外，亦为美国可能施展出新的对华投资审查机制打好预防针，以免中共到时反应过度陷入以牙还牙的对抗漩涡。有分析认为，中共明显分别对待，凸显不想同美方谈政治相关问题，不愿面对无法招架的种种困难，但欢迎美国来谈经济上的合作，给中方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是中共利用所谓的经济合作来达成背后威胁全球的政治意图，近年已被国际逐渐察觉，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所无法接受的。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部分的疑虑，由此引发的美中冲突势必越演越烈，因此政治问题是中共无法逃避的难题。北京借兵棋推演，宣称可以轻易击沉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反遭台湾兵推结果落面。台湾官员表示，越接近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中共就制造更多的假消息，兜售恐惧，削弱公众对台湾领导层的信任。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官方支持的中北大学研究人员在5月发表论文表示，兵棋推演显示，使用24枚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就肯定能击沉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这个是中共首次公开这样的打击模拟。报道引述金融时报说，台湾安全官员驳斥中共这个说法，认为这个是北京施展的认知作战。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国家安全研究院资深兵棋推演专家林全海表示，当该智库重复了中北大学兵棋推演时，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的6艘舰艇中平均只有 2.2 艘被击沉，而不是中共研究人员报告的 5.6 艘，几乎可以消灭整个航母打击群。台湾研究团队对两个兵棋推演的明显差异感到好奇，发现只有当美国舰艇不动，舰艇的防空导弹系统的命中率被设置较低，以及航母的其他武器，例如电子干扰和有部系统被关闭时，中共的导弹才会击沉大部分美国舰队。林全海在5号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只使用最极端的参数进行模拟，才会出现中共论文中报道的结果， 因此可信度值得怀疑。对此，一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表示，越接近2024年1月总统选举，中共就会更多地制造假消息。中共已经开始了他们通常的认知战行动。一位熟悉台湾安全规划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想兜售恐惧。台湾将会在本月较后时候举行最重要的年度汉光演习，其中将首次暂时关闭他的主要国际机场，以无疑击退敌人。几位直接了解这件事的台湾官员和路透社说，从五月开始，中共官方媒体至少有十几份新闻报道过汉光演习实际上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逃生演习，亦是美国公民在中共入侵时的疏散演习，目的是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台湾领导层的信任。据官员透露以及路透社对这些报道的审查，一些报道首先是由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营运的在线新闻网站发布，然后再出现在台湾和香港的媒体上。台湾陆委会在被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北京一直试图损害我们政府的威信，分裂台湾社会，削弱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其推演的意义突显了蔡英文政府的担忧，即中共在台湾附近不断增加的军事演习，再加上虚假的信息宣传，将激起民众对战争的恐惧，并破坏台湾的自卫意愿。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飙高，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今日7月10号发表评论文章，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号召大学生能吃苦，到落后地区、到农村发光发热，被十万中国网民骂翻。文章称，青春的样子本来就是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样子，树立积极的就业观念，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取排头兵和生力军，一样能实现青春的价值。文章还举例说，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有些青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建功立业，在三支一扶计划中，大学生、新农人将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既帮助握稳中国饭碗，又拓展自身的职业赛道。在中共官媒中国新闻社旗下的财经媒体中新经纬官方微博的相关报道下，中国网民纷纷留言说，烟草、电网、海关、石油这些工作岗位都好苦，国家亦好需要，能不能够给我去吗？领导的仔女都带头去荒漠植树造林30年吧，为大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改善生态环境刻不容缓，最需要的了。建议以后边个倡议就边个先去。人民日报要表达的是，就业形势严峻，还未就业的青年朋友不要挑挑拣拣，不要盯住预留给领导子女亲戚友人的那几个岗位，能有份工作就不要嫌这个嫌那个，先做起来。只有这样，我国的就业率才能够提高，社会才能够安定。你不吃苦，人民日报们怎样躺在沙发上面吹空调喝奶茶享福呢？还有人痛斥人民日报一二流报纸欺骗一代农民工，再骗一代农民工培养的一代大学生，其心可诛。人民日报可以将人民两个字摘除，在一则相关视频报道下，更有近十万名网友留言嘲讽。港府在2020年12月拨出80亿的专门款项，用来支付维护国家安全开支。财政司10号向立法会提交2022年度的专门款项的控制和管理报告，但以国安法为由拒绝透露相关开支的细则。文件指，有关支出分为两大类，分别为经常开支和非经常开支，前者包括薪酬和津贴、专门服务聘用费用、租金、其他营运和行政支出等。 后者包括小型建筑工程、专门设备、系统设备、机械及车辆，以及其他资本性开支。收入方面则主要为存款利息的收入。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特区国安委秘书处设有专属的会计财务小组，负责处理有关工作、收支安排和财务事宜，并直接会向财政司汇报。另外，财政司长亦安排独立财务审计，专门检查有关款项运用及管理。不过，根据《港区国安法》第十四条，特区国安委的工作不受干涉，工作信息不需要公开，因此当局不会对相关专门款项的使用细节作进一步披露。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特首批准下，今年三月再拨款50亿用作支付关于维护国安未来数年开支。由于拨款不在报告期内发生，有关款项的控制和管理要在下一次财政报告中才会汇报。2021年在中共病毒疫情重创经济的情况下，港府在发布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之际，首次对外公布预留80亿国安维稳费。今年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并没有提及维护国安开支，不过在5月刊宪的政府账目却显示，财政司经行政长官批准增拨50亿元维护国安，连同2021年预算案首次拨出的80亿，港府公布的维护国安开支已经达到130亿元。民主派早前批评国安费用夸张地高，而且透明度低，公帑好像入了黑洞，根本就是整个特区政府都是用来维护国安。
普京已经密见普利戈任，中共才是北约最大敌人。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美国和纽西兰集会抗议中共暴政，声援709律师，海外华人觉醒。中港敏感度口岸地面塌陷，被批豆腐渣工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0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和普利戈任在6月29号进行了3小时的会晤。北约秘书长说，中俄联手挑战全球秩序。据佩斯科夫说，普京当时邀请了35人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普利戈任和华格纳指挥官。普京对华格纳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在前线的行动做出了评估，并对军事叛变的事件做出了评估。华格纳指挥官他们表示会继续为维护国家安全而战。普利戈任说，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将军队和国防部长绳之以法。路透社说，从这两个人在俄国电视台的露面来看，普京保留了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职务。10号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影片显示，格拉西莫夫正在这里听取一份涉及乌克兰飞弹袭击的报告，这个是他在华格纳兵变之后首度公开露面，他的权力仅次于普京和绍伊古。据信格拉西莫夫是俄国三个核按钮手提箱持有者之一。不过据《每日邮报》9号报道，格拉西莫夫在较早前被普京撤除乌克兰战区总指挥一职，改由空降军司令特普林斯基将军接替。凤凰卫视报道指出，绍伊古即将卸任国防部长一职，转任副总理，同时全权管理西伯利亚地区。因为华格纳兵变以及俄军在战事上表现不佳的缘故，绍伊古被撤换一事将成为定局。法新社报道说，10号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说，乌克兰军队火力压制了巴克穆特周边的敌人出入口和敌军活动，在推进过程中，乌克兰军控制了巴克穆特周围的关键制高点。 Twitter 账号洛尔报告透露，
华格纳退出乌克兰东部，令俄军战力大减。俄军证实改调车臣军艾克迈特特战部队，紧急派往巴克姆特增援。泽连斯基话，乌克兰军反攻现在已经取得主动。另外，黑海粮食协议将于17号失效，土耳其和乌克兰已经确认，就算俄罗斯正式退出协议，乌克兰粮食协议亦将继续有效。9号，土耳其海军准备派遣海军保护乌克兰粮食船只的安全通过，免受俄罗斯海军的攻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前归还了被俄罗斯俘虏的5名乌克兰指挥官给泽连斯基，并且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拜登宣告欢迎土耳其、瑞典和北约秘书长今晚发表宣告，包括埃尔多安承诺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提交议会批准。外界认为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是极坏的讯息。有网友说，埃尔多安这次看准了，彻底不理普京，要出手了。还有人说，土耳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完全有能力抵抗俄军攻击，但是普京不敢攻击，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可能会触发更大型的战争。10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将会令乌克兰全军换装，能够从苏联武器转向北约标准，并与盟国的水平相匹配。另外，斯托尔滕贝格还在外交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共在这试图控制北约国家关键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挑战，不应当为谋取经济利益而拿安全利益做交易。由于独裁政权越来越抱团，我们相信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必须站在一起。北约是欧洲和北美的一个区域性联盟，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邀请欧盟以及我们的印太合作伙伴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的领导人参加我们的峰会的原因。彭博社报道说，俄罗斯战争可能是北约这个星期峰会上的首要议题。不过对北约最大的长期挑战不一定是普京，而是远离欧洲的中国。10号，习近平在北京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会面。中共官方媒体说，习近平承诺继续和俄罗斯合作，发展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马特维延科则表示，我们可以依赖中国坚实可靠的友谊肩膀，俄罗斯将继续和北京合作。本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事实上中共早就向俄罗斯提供局势援助，包括军用物资、配件、无人机等等。美中关系目前根本就没有改善的信号。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讲了一些对乌克兰有利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讨好欧盟，改善关系。如果中共接下来敢明目张胆地军事援助俄罗斯，那中共和欧盟就没有合作的余地了。那时可能大陆的情况比俄罗斯还要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俾记者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号同意放弃对瑞典加入北约的抵制，并尽快向土耳其议会提交批准书。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领导人峰会之前话，瑞典将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埃尔多安已经就瑞典加入北约做出了明确承诺。他亦发推文话，埃尔多安同意即刻提交瑞典的申请给土耳其国民议会表决，并确保其通过。土耳其领导人是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斯托尔滕贝格会晤之后改变了立场。在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土耳其、瑞典和北约强调，瑞典已经改变了法律，扩大了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恐合作，并重启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声明说，土耳其和瑞典还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双边安全契约，瑞典将提出一个路线图， 作为继续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基础。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仲同意在北约设立一个新的反恐特别协调员职位。之前埃尔多安有两项诉求，一是向美国采购 F-16 战机，另一个是欧洲国家要协助土耳其加入欧盟，或者他的这两个诉求都得到了满足。土耳其总统府星期日说，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讨论瑞典加入北约、乌克兰在北约的地位以及土耳其向美国采购 F-16 战机等相关事宜。埃尔多安在前往北约峰会之前表示，如果欧洲国家能够为土耳其加入欧盟一案打开道路，就好像土耳其支持芬兰加入北约一样，土耳其就可能会允许瑞典加入北约。他亦补充说，土耳其加入欧盟已经等了50年，并且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欧盟成员国，届时将在北约峰会上重申土耳其的立场。埃尔多安在星期一晚还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欧洲理事会领导人将这次会晤形容为良好的会晤，并在 Twitter 上面表示，两人探讨了未来的机会，令欧盟和土耳其的合作重新回到前缘，并为我们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土耳其在之前不断拒绝瑞典加入北约，该国认为瑞典政府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德工人党以及国兰运动态度宽松，瑞典抗议者焚烧古兰经亦激化了两国关系。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瑶的采访报道。今年的7月9号是300多名中国大陆律师遭中共捉捕8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洛杉矶和纽西兰的奥克兰都有民主人士组织集会抗议中共暴政，声援709律师，谴责中共的持续迫害。7月8号中午11点至下午2点，在美国洛杉矶新移民的集中地丁半子广场，有450名华裔民主人士集会，声援被持续迫害了8年的709维权律师、活动召集人戒立健等人发言控诉了中共暴政，他们现场焚烧了摧毁香港自由的恶法《香港国安法》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画像，并向华人派发资料，让民众了解709事件。戒立健感慨地说，今年的华人改变了之前排斥和反感的心态，他们主动地了解真相，并对中共的恶行表示震惊。现场不单止是他们，还有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青海穆斯林团体。一直为中国底层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辩护的709律师黄全章、李和平、谢燕益律师，在出狱之后都遭到中共当局无休止的骚扰迫害。黄全章律师近两个月遭到中共以断水、断电、高音喇叭噪音等手段逼到搬家13次。李和平一家被逼迁出北京，并被警方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出境。谢燕益律师6岁的女儿，当局以种种的藉口不给她翻学。戒立健对本台表示，最可怕的是这些下三滥行为是中共以政府的名义所为。他说，这个国家除了恐怖就是绝望和痛不欲生，他是国家式的集体犯罪，他们换上衣服警察了，除了衣服就说我是临时工。中共一直是无耻的，就是土匪政权，让你最窒息，因为你徒无可图，不给你出境，你去到哪里都追踪你。李和平律师发帖质疑中共，他说709案持续8年了，当年被捉的律师一部分还羁押在牢房里面，比如李玉涵律师，一部分出了监又被捉回入去的，比如谢阳，一部分律师出了监但是被逼得四处搬家住无定所，比如黄全章，还有一部分新捉的律师，比如丁家喜、许志永、陈家雄、谭永佩等等。 八年啦，抗战都胜利啦。709冤案操盘手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国保局局长孙力军亦都入去啦。点解仲冇见完呢？新公民运动参与者李不省九号话：傅政华嘅恶唔单止系佢本人嘅恶，而系中共体制嘅利益，需要佢去捉709律师佢哋。李北省对本台记者话：当时我哋形成一个全国风魔嘅浪潮，大家维权产生咗好大嘅信心。徐顺侠上访喺兴安火车站被保安打死，形成咗舆论狂潮，对中共体制系一种冲击。佢哋仲认识到呢、这个，到后面我哋唔好话搞活动，聚下会都俾佢哋盯上，打压持续升级。共产党嘅邪恶程度超出咗所有人嘅想象。经过对国内打压迫害，对台湾、对世界文明嘅威胁，而家中共嘅本质已经暴露喺世界嘅眼皮底下啦。大家都懂啦，中共如果唔被消灭嘅话，这个制度一直存在，啲人嘅利益继续受到侵害。喺同一日，纽西兰民主中国平台成员喺奥克兰组织咗声援709律师嘅集会活动。连接中国深圳同香港间嘅陆路边境口岸文锦道口岸，九号传出路面突然大面积下陷拱起，连标志牌亦都冻坏细倒。深圳当局表示，由于地面出现沉降问题，目前北上的路段已经暂停通关，正在度紧急抢修。不过很多网友对官方的讲法不买账，不单止质疑沉降的讲法，更加怒批是政府做的豆腐渣工程才导致地面出现问题。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由于地面塌陷造成的影响，目前文锦道口岸的北上车辆通道暂时封闭。附近的巴士站的工作人员说，原本平时早上会有少量的乘客坐巴士经过这个口岸过境到中国上班，现在只能够改坐地铁到其他的口岸之后再到深圳。文锦道口岸是连接深圳和香港的重要陆路口岸，每个月经过这个口岸运输过关的蔬菜、生畜、水果等新鲜商品占香港市场供应总量的 85% 以上。落马洲中港运输联会主席蒋志伟十号话：目前道路的修复时间恐怕需要以月计算。北上道路虽然暂时封闭，但南下道路冇受到影响。使用文锦道口岸运到香港的新鲜类货车仍然可以到达香港。呢件事亦引起网上热议，好多香港网友认为，中共当局用地面沉降的讲法意图淡化事件，地陷改叫沉降，下次高楼倒塌是不是亦可以这样用呢？中共式的中文出轨变成车轮偏移，地陷变成沉降，沉降在哪里发明的新词？有网友质疑政府工程有问题，他们说地面不是刚刚才翻新了两年吗？这个根本是豆腐渣工程，没有做好水土保持导致的。还有人说挖这么多地铁，以后塌陷只会越来越多。这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